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7月15号到7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720反迫害16周年，韩国各界声援素江潮。7月20号星期一，来自韩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与各界人士齐聚首尔市政府广场，纪念法轮功和平反迫害16周年，声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素江大潮。韩国法轮大法学会当天宣布，声援中国民众刑事举报江泽民的签名运动在韩国正式拉开帷幕。韩国前陆军参谋总长、首位大韩民国佛教徒联合总会会长朴熙道在当天的演讲中表示，我这次是为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活动而来，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朴熙道说，对于坚持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支持者们表示敬佩，希望法轮功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
纪念反迫害16年，加拿大政要声援告江。7月18日，多伦多市中心都市会堂外的广场站满了法轮功学员，这是一个法轮功学员纪念反迫害16周年，同时声援目前在中国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集会。数名加拿大政要到会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并谴责迫害者。集会主持人 Joe Chipka 在发言中说，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在16年中导致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迫害致死，无数家庭被拆散。更有甚者，已经有证据显示，超过6万多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摘，并出售牟利。
反迫害16周年，新加坡学员声援素江大潮。新加坡法轮功学员720前夕，2015年7月14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办活动，声援中国民众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并举行烛光夜道，悼念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很多过往民众看到了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中英文横幅后，纷纷拍照并驻足了解真相。
3000里骑行25少年华府玉奥巴马营救法轮功遗孤，来自15个国家的25位少年骑自行车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西草坪，他们来到这里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协助营救中国大陆的法轮功遗孤。这群少年骑手自上午10点从美国马里兰州的 Tacoma Park 出发，骑完骑向自由最后10英里，抵达华盛顿 DC， 加入到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的解体中共结束迫害纪念720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集会活动中。骑向自由活动发起人之一维尔说，我们不仅是告诉美国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也要告诉全世界这一事实。今天这些少年们为营救中国大陆的法轮功遗孤而完成了骑行3000英里的壮举，他们做到了。
真善忍美展芝加哥展出，民众感动落泪。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15年7月8日至14日在芝加哥市的汤姆逊中心展出，众多芝加哥当地的民众前来观看了画展，他们对法轮功学员遭受到的中共的残酷迫害表示震惊和同情，并纷纷在给议员的请愿书上签名，希望帮助制止这场持续10多年的迫害，特别是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汤姆逊中心位于芝加哥市中心的闹市区，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多观众在画前驻足良久，一幅一幅地逐个观看，并仔细阅读画作的说明。很多人看完画后上前询问什么是法轮功， 以及法轮功为什么遭到迫害。
法轮功华府720集会解体中共，结束迫害。7月16日中午，来自美国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国会山西草坪举行解体中共结束迫害法办江泽民为主题的720大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声援全球控告江泽民大潮。美国四位国会议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以及多位非政府组织代表到场支持并发表演讲。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中共发起了持续16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经失败，现在到了让江泽民接受正义审判的时候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称赞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展现慈悲与尊严，为所有人树立了典范，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是邪恶之极的行为。发言者呼吁解体共产党，让法轮功自由。演讲者们还公开声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控告江泽民的壮举，表示目前6万多人控告江泽民意义重大，应该将中共独裁者江泽民绳之以法。美国会众议院前外交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资深众议员伊丽娜·罗斯·莱赫蒂宁在集会上说，法轮功修炼者们，你们中的每一位都是和平、善良和具有忍耐精神的，你们和你们的信仰应得到尊重，而不是被中共暴君疯狂的迫害。德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特德·坡曾是德州的一名法官，他在集会现场表示，江泽民应该被送上审判台。他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判刑，现在到了让江泽民接受正义审判的时候了。他才是应该被送入监狱的人，他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很遗憾，我不是这个案件的法官，但基于我的经验，审判的结果绝不会站在他那边，特德坡议员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现委员卡翠娜·兰托斯·斯维特博士在集会上表示，要向法轮功学员献上最崇高敬意。他说，你们在被迫害中体现出的尊严、善良和慈悲，甚至对迫害你们的人同样报之以慈悲，以及你们为所有人树立的典范，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你们的信仰，为此我献上我崇高的敬意。
政见新闻，反迫害16周年，旧金山游行集会呼吁制止迫害。旧金山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于中午12点开始，从位于市政厅附近的联合国广场出发。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声势浩大的美西天国乐团的引领下，沿着市场街经过主要市区，再环绕中国城，最后抵达中国城花园角广场举行集会。游行队伍由四个方阵组成，第一方阵是法轮大法好，由天国乐团、法轮功旗队、练功队和花车组成。第二方阵是停止迫害法轮功，由身穿白色服装的学员手持被迫害致死同修的遗像、反迫害图片和反活摘器官模型车组成。第三方阵是全球起诉江泽民，法轮功学员举着展板向人们展示江泽民的罪行。第四方阵是九平退党方阵，他们举着声援2亿中国人三退的横幅和展板，呼吁民众赶快退出中共的组织。
加拿大法会，抓紧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世人。2015年7月17日，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多伦多大学 Convocation Hall 召开，近120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21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他们在当前紧迫救人的时刻如何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在实修中救度众生的体会。
历史见证，99年720记事，作者赵瑜。 16年前的7月20号，京城异常的沉闷炎热，似乎让人透不过气来。前一天晚上飞机晚点，躺下休息已近两点，一眼都在梦中，梦境却那样真切。广场四周的建筑物顶全是荷枪实弹的部队，我们和许多人站在外围。我问自己，是否还向前，怕吗？心跳紧张的感觉那么真实，我还是向前走去。清醒后心很平静，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把梦境告诉了同伴惠、凡、杨，大家相视一笑。我们今天一定要去，必须站出来说一句话。练完功九点半，四个善良如花的女子挎着小行李袋搭上计程车向天安门去了。我们并不知道720将会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日子，是人类文明蒙羞的日子，不知道恐怖大王带着毁灭人类的意图从天而降。在这个人类应该永远汲取教训的罪恶的日子，我们在古都北京见证了善良与邪恶、和平与暴力的鲜明对决，见证了未来人类的神话故事中伟大的一幕。下面所述是我所经历和目睹的真实事件。从海淀区沿长安街向东行时，忽然发现满街是警察警车，到了西单车已不能前行，我们转北向故宫后门方向继续东行，没走多远又进行了，只好下车步行。一路上有许多与我们同方向的人，看样子多是朴实的百姓，更多是风尘仆仆挽着简陋布包的乡下人，密集的人流向着天安门方向。我感觉他们与我一样在前行，气氛已经很紧张，警察已是三两成群，两步一岗，不停盘查拦截。这些善良朴实的人们用各种口音和颜悦色向警察讲述自己的亲历和感受，呵斥谩骂声中推揉着一个个被带上停在路边的一排排长大巴。我知道他们说的与我想说的一样，我不去想被带走会怎样。我们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前行。这十分钟感觉很漫长，很漫长。周围的人一个一个被拉上车，前面已没有什么人流，我们还是被截住了。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是法轮功吗？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想告诉中央政府，法轮功讲真善忍，教人做好人，有利身心健康，政府误会了。看你们样子生活不差，也不是没文化，怎么也练？法轮功学院有很多高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大学毕业的，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你们误会了。我们被带上大巴，满满的人来自全国各地，一辆又一辆，所有人不约而同为了讲一句公道话在此时此地相遇。大巴在一间放假的学校门口停下，上午11点，每间可室里守着七八个警察，电视调到最大音量，反复播放央视一台充满邪恶的弥天大谎，用最恶毒的言辞攻击、诽谤、栽赃和陷害，并要求所有人写下认识。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是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邪恶的词语在耳边轰炸。我问自己，我信的是什么？错了吗？是真善人。我认识的、看到的那么多真人真事，那些起死回生的变化，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证明真善人是好的，大法没有错。我如实写下心里想说的话，然后我被带出课室，再次送上大巴。大巴到工人体育场，那里已有七八辆载满法轮功学员的车停着，一个拿着对讲机的人在挥动着手吼着，满了满了，换地儿。一个跟车的警察问，丰台呢？也满了，石景山吧。下午2点多，我走进石景山体育场，按省份分区域坐下，警察武警围着场地，坐在体育场中间的草地，酷热的太阳在头顶炙烤。我环顾四面，整个场地包括观众席和中间赛场基本坐满了大法弟子，一车车还陆续的不断送来。这是我此生见过的最多的大法弟子，来自全国各省，善良的平民百姓，还有抱在怀里的孩子。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
还有首都工人体育场、丰台体育场。所有人带着一颗颗善良真诚的心，为维护心中神圣的师父和大法，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期望化解政府的误解，汇聚于此。大家安静地坐着，大多数人拿出书在学法，情景是那样的平和美好，似乎忘了危险，与四周警察高压紧张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傍晚，高音喇叭又响起了邪恶的谎言，突然谁大声背起了论语，然后全场放声，佛法是最精深的，盖过了高音喇叭的狂嚣。我被感动了，含着泪大声背诵着，一遍又一遍。一个恶警举起手中的警棍，狠抽一名弟子，旁边的冲前去护着被打的弟子，说不要打人。周围的武警高举警棍围上来，被围殴的同修大声背着生无所求，紧跟着全场响起了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选自红吟无存。那洪亮的声音化开无边的暗夜，冲破云霄，直达天宇，涤荡凡尘。这些平凡人的正气壮举，天地为之震撼，神鬼为之动容。我抹着哗哗而下的泪水和声同诵，这一刻我觉得心也变得纯净，生命在法中升华着，已全不在乎生死之念。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修炼者，维护宇宙的真理是我们生命的神圣使命。
这些案例说明什么？作者他山。7月2号，明慧网有这样的一篇名为大连市中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宣告失败的报道。报道说的是6月25号上午9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院审判庭一庭对法轮功学员王秀香非法开庭。开庭的阵容倒是蛮大的，法官的位置上坐着4个法官，参加审判的中共人员共有8人，可这些人都找便装。王秀香严正告诉在座的人，法轮功不是某教，师父叫我们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你们说哪里邪？法轮大法是宇宙的大法，大法师父是在救度众生。法院要求在非法判决书上签字时，老人写了作废。一个女法官说，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老伴儿早在大厅里等着你呢，赶快回家吧。要在以往，这些法官开了庭就得判，可现在法官开庭找便装，这和中共的要求完全相反。他们用自己的着装告诉世人，他们虽然坐在法庭上审判法轮功学员，其实他们也是被迫的，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本来就是非法的。他们穿便服而不着法官袍的用意就在于此。为什么要做4个法官呢？明摆着是大家都不愿接法轮功的案子，可案子压下来了，还必须得走这么一个形式，干脆是功是过大家分摊，上头追究责任谁也跑不掉。以后法轮功得到公正对待时，今天的功劳每人也有一份。当然不同的法庭判决的结果尽管相同，可采取的方式却不可能一样。例如明慧网2015年5月31号有这样一篇报道，河南淮阳县法轮功学员王献怀二审后回家，说的是5月25号河南淮阳县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献怀二审开庭，10多分钟就结束。开完庭，王献怀在上车时还高喊法轮大法好，体检时王献怀血压180，还有几样病，看守所不收。一审的审判长马俊说，是送你回家还是叫你家里人来接你？王献怀说，我自己打车回家。 最后家里来人把他接了回去。要知道，王宪怀一审已经被判了三年，可一上诉竟然就让回家了。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也确实有上诉后改判的，或被无罪释放的。而对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六一零从来坚持的就是维持原判，可如今王宪怀竟然在上诉后什么也没说就让他回家了，这样的变化不可谓不大。还有一个案件，今年四月八号上午九点，辽宁省营口市法轮功学员吴瑞婷、朱瑞敏在营口市西市区法院被非法开庭。朱瑞敏在法庭上念自己精心写的辩护词，法轮功无论从中共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来讲都合法，我没有错。由于公诉人不能从法律角度上反驳当事人，非法庭审进行一小时左右，法官宣布本法庭不能当场做决定，由合议庭研究决定，随后草草收场。吴瑞婷坐着检察院的车，朱瑞敏坐着公安局的车回到营口市看守所。到那里，看守所的医生给他们体检，说身体不合格，等病情稳定再收。这时公安局的人对检察院的人说，你还把他送回去？检察院的人说，人我们不能拉，拉回去往哪放？领导就叫我把材料拿回去。公安局的人说，你们检察院要判人家刑，你不拉谁拉？双方互相推诿着，都抢先扬长而去。一看这情形，看守所的人也躲了，结果谁也不管两位老人了。吴瑞婷、朱瑞敏夫妇就自己找车回家了。这些案例说明什么？一是说明迫害法轮功确实不得人心，二是说明明白真相的公检法人员越来越多，三是说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政策正在被抛弃。六一零人员不是强制公检法的人员必须枉判法轮功学员吗？可是如今这些法官检察官坚持了正义，坚持了良知，不判又能怎么着？那么这样的局面谁最不愿意看到？当然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里的那些人了，就包括已经被逮捕或判了刑的周永康、薄熙来、苏荣、李东生们，他们要是得知这样的消息，必定会被惊呆的。迫害的元凶江某某就更不用说了，自己立下的政治遗嘱不让为法轮功平反，怎么在自己还没死时镇压就推行不下去了？这不明摆着是让法轮功学员控告自己清算自己的罪恶吗？惊醒的是哪些人呢？是那些偏听偏信了中共的谎言，一味迷信中共的愚昧之人。现在时事已到了这一步，还不听法轮功学员的良言相劝，难道非要等着和中共一起下地狱吗？希望被惊醒的中国人认清形势，分清是非，站在正义的一边，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不要为一时的糊涂错失了千载难逢的机缘。
历史大戏无人可挡，作者石明。自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以来，大陆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们纷纷走出来，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寄到最高检，控告江泽民犯罪集团犯下的滔天罪恶。此举引起了中共当局的极度恐慌，政法公安部门跳出来干扰法轮功学员邮寄诉状的现象频繁出现。在诉江大潮锐不可挡的今天，仍然还有拼死追随中共江泽民血债帮的人，比如在东北、河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非法干扰绑架诉江的法轮功学员，阻止诉江进行的现象。早在5月18日，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曾出现多名法轮功学员递交诉江刑事控告书被绑架事件。5月25号夜间，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十里铺村法轮功学员温建辉、江桂兰被莱州市公安联合招远市公安绑架。2015年5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樊永成、王泽芳、王永芳 一起到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王泽芳一家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安科戴宝吉和金川区北京路派出所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2015年5月30日下午1点左右，甘肃金昌市法轮功学员汪宇康父子俩一起到甘肃金昌市邮局邮寄汪立峰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被金昌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李新华、龙首公安分局国安科戴宝吉和金川区金川路派出所绑架，刑事控告状被劫走。从2015年6月13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王新宇被绑架刑拘之后，在张家口市区、魏县、赤城县等地出现了多起被绑架事件，至少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因溯江被绑架。2015年6月26日，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新宾镇张富春、邓玉清等7名法轮功学员到吉林省通化县三棵榆树乡邮局邮寄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被通化县国保警察关押到看守所并勒索钱财。邓玉清请律师准备控告国保大队犯罪行为。2015年7月8日至9日，甘肃省金昌市公安局龙首分局滨河路新华路金川路派出所和社区人员非法传唤骚扰向最高检察院投寄控诉江泽民的刑事诉状的法轮功学员刘桂菊、符文玲、马永燕、曹芳、王玉梅、高吉银和王玉红夫妇俩等。最近在溯江大潮难以阻止的情况下，中共可能是江派借此搅局以围魏救赵，又把屠刀砍向了为法轮功学员主持公道的维权律师，在国际上激起了轩然大波。中共自7月9日凌晨绑架了王宇律师全家后，开始大规模对维权律师整体进行肆意抓人传唤，有的律师已经被刑事拘留，有的至今失联状况不明，甚至荒唐到连律师的辩护律师都一起失踪，激怒了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维权律师。律师被逼发表声明，有的表态要死磕到底，有的逼急了要对擅自撬门闯入者布控机关，用正当防卫的理由对当局进行反抗。7月9日当晚，有101名律师连夜签署发表了声援王宇律师的严正声明，中共借此对这批签署声明的律师也一并进行打压，并对公民联署声援签名者也进行了骚扰传唤等。中共公安部还通过喉舌人民网和央视对维权律师王宇等及其所在的丰瑞律师事务所进行抹黑打击。中共当局大肆抓人也激怒了大陆大律师迟素生。11日上午9点多，他公开在网上发言，我就是死磕律师，来打压吧，我死不悔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日前公布的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7月14日，涉及23个省份共计159名律师及人权活动人士被刑拘、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法轮功学员和维权律师是两个不同的群体，是因为对法轮功的坚定信仰和对法轮功的正义支持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在今天都处在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打压之下。因为中共及江泽民集团都面临着被清算灭亡的危险，他们特别惧怕法轮功，特别惧怕被清算，垂死挣扎是他们的本能。从明慧网报道的溯江进度来看，河北、黑龙江、山东、吉林、辽宁等省溯江的法轮功学员位居前列，而这些省份都是16年来被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最严重的地方，说明迫害者惧怕溯江而使自己遭到清算的心理。在法轮功学员溯江已逾6万人，中共高层几乎处于默认状态的情况下，中央公安部等及某些地方官员却在极力阻止溯江，难道他们或许得到了谁的认可，或是有意在为江派站台，或是有意在搅局？在今天出现的如此乱局中，包括股市，我们也看到习政权依法治国、以宪治国的艰难，其实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只要江泽民血债帮集团存在一天，中共存在一天，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以宪治国。江泽民被起诉是罪有应得，他迫害致死致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牟利，这恶贯满盈的弥天大罪他能不承担吗？ 包括那些在迫害法轮功中起了主要作用的罗干、曾庆红、周永康等首犯主犯，都必须接受审判，清算他们的罪恶，这是天经地义的，任何人作恶都得偿还。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等已经被判刑，李东升、徐才厚、苏荣等许多迫害法轮功的主犯相继落马，周永康的党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清算，曾庆红、罗干等巨大老虎已经被牵出水面，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正在被逾6万多的法轮功学员控告到最高检察院和法院，他们的下场好吗？历史的大戏就是这样演过来的，善恶有报，分毫不差。日前，追查国际根据海外明慧网报道，对非法阻止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非法抓捕起诉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甘肃省金昌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湖北省麻城市涉嫌犯罪的责任单位责任人立案追查。对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甘肃省金昌市政法委书记周文奎、金昌市公安局局长高永红等进行追查，呼吁各界知情者帮助本组织搜集其犯罪事实和罪证，惩罚凶手，为民除害。追查国际指出，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自首坦白、弃案投明、举报他人罪恶、争取立功赎罪是唯一的出路。
分发诉江状过程中的小故事。在寄出诉江状被高检签收之后，我开始分发诉江状，因为我没有遭受过大的迫害，所以我分发的主要是明慧网诉江状的通用部分，并告诉他们我的状子已经被最高检签收。一，发给我的同学，他是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在一起聚会吃饭时，我开始与他讨论诉江状的问题。我说，看了吧，感觉怎么样呢？同学说，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很好的人，别的我不能说了。因为邪党对法院的工作人员限制自由很严重，据我这位同学讲，高法规定法官在业余时间与同学朋友等在一起吃个饭，如果被查实了都会被开除公职。我说，这个状子写得如何？同学说，写得太好了，没有问题。我很高兴，因为以前与这位同学讲真相时，他想听，但是听的时间不长，因为受职业的约束，他会转移话题。现在说明他确实把这个状子看完了，并且很好地了解了真相。二，发给我当校长的同学看，他对我说，这个状子我一定会拿回家好好看，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纯粹是为了社会，为了别人，已经超越了自己，你能做这件事情说明你已经放下了自我，放下了一切自己的名利，我很佩服你，我做不到。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请一定告诉我，我会帮助你的，我会尽全力帮你。诉江状通用部分详细列举了江轨的罪行，细数了江轨罪状，有江轨的犯罪事实，有法律根据，是不可多得的进一步向世人讲清真相的材料。世人的一句正面的话，会进一步摆正他们的位置，在救度众生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我身边的同修除了把诉江状寄到两高之后，还寄到或者是送到本地的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派出所、610等地方，并附上信件告诉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江轨被起诉了，不要再被江轨蒙骗，不要再为江轨卖命迫害大法，为自己赎罪，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走出认识误区八，我们要去了愿吗？大陆大法弟子，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随师父开创了人类的文化，生生世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历史的最后时刻，我们又降临在世间这场大戏的中心，来完成我们的宏誓大愿。身边有我们多少生生世世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朋好友，只因红尘迷乱，无法相认。可是我们为了宇宙的更新，为了那天体无量众生的得救，我们发愿来到世间助师正法。修炼中，大法开启了我们的智慧，我们时时能体察到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的渊源渊怨、恩义情仇。有的同修也曾看到过人和人之间那种纷繁各异的轮报因缘，这一切都是师父鼓励我们修炼的信念，鼓励我们更加的精进。正如师父在法中讲的，别管当朝圆中事，圆满回家万事通，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红营二，当我从法中明白了我们历史上的一切渊源都是师父给善解了的时候，我修炼的那颗心才安定下来，才全身心地担负起救人的使命。从720开始，师父就给我们推到位了，我们真的不能把自己当作一般的常人，更不能再陷于三界的业力轮报中去认识而出不来。我曾遇到过一位开了天目的同修，他能看到人在历史上都转生过谁，远近有许多同修慕名来找他看，甚至很远地方的同修拿着照片让他看。这样一来，同修们都和历史上的名人对上了号，也都找到了自己历史上的亲人，于是亲人们就会经常在一起聚一聚，甚至到自己曾经转生过的地方或名胜古迹去拍照留影、游玩了愿，有时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去了愿，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这位开天目的同修已经形成了执着，别人找到他就给人看，甚至没人让他看，他都会去主动给同修甚至常人看前生来世，继而导致有个别同修有什么问题都要找他请教，大家的人心也助长了他人心的膨胀。不长时间，该同修主意识被控制，自心生魔，住进了精神病院。通过在法上交流，很多同修都认识到了这种不在法上的言行害人害己，也都归正了。这里不是批评同修，因为这种事情不仅在一个地区存在，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出现。师父说，很多学员一再想证实法中我要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情况，我会做得更好。其实有一些个别开了天目的看到这些情况反而容易被干扰，个别人的执着使自己看到的情况成了干扰修炼与证实法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期间，大家能保证多学法是最好的办法。作为每个大法弟子来讲，一切事用法来衡量，就会走得更正，这样看得见看不见的学员都不容易出现问题，因为有法在，就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管其他生命是什么状态也好，千变万化的各种复杂的表现都无法干扰大法弟子。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如果我们遇事不用法来衡量，而是用天目看到的为标准，真的会干扰我们的修炼与证实法。一位年轻的跟过师父班的同修，丈夫有了外遇，有位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了他上世曾是历史上的某名人，那是她曾伤害过这世的丈夫。该同修现在无家可归，被抛弃，一直认为是欠丈夫的，认为自己该承受来自家庭经济各方面的磨难。旧势力就抓住她这一点，没完没了的迫害， 使他长期处于磨难中走不过来。还有同修见到猫、狗等动物和树、花草等植物，就念法轮大法好，说是来了愿，救度他们。有的还去大山里救山神。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是要想把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啊、物质啊都做好，我都可以做，因为其他生物、植物、动物不需要他去认识法，我直接就可以把他们做过去，直接就把它再造或者同化了。我理解，师父把植物、动物、物质都直接做了，我们就应把我们的精力都用在救度世人上，做好三件事。师父把我们的乱世渊源都已善解，帮我们平衡了一切，把我们欠下的转化为善报众生了，我们就不用专程到什么地方去了愿，也不要在现在业力轮报之中还债了。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中的认识，不足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化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清。怕是人生的界限，怕是人最大的执着心。能看透生命，放得下一切，哪来怕？怕不是真我，是后天观念，是必须去掉的。真正怕的是旧势力，是江叉叉。我们怕什么？素江中看出同修的普遍怕心，其实这恰恰是修去怕心的最好机会。修炼已是最后的最后了，还有这样的机会吗？为什么不利用素江这最好机会除掉怕呢？我原来也是怕心很重，自从几年前开始上明慧网、正见网，正念越来越强，去投递素江状时，真的就是堂堂正正。在此也建议大法弟子尽量多上明慧和正见网，正念强时，怕自然就退了。
不能走极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走入大法修炼十余年，曾走过很多弯路，其中有一段经历印象深刻，就把它写了下来，希望同修们能从中吸取我的教训，不走任何极端。我非常喜欢学法背法，每天学起来就放不下，不想多睡觉，吃饭也觉得浪费时间，有时候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不饿就不吃，忍一下就过去了。总是觉得吃饭睡觉都是常人的需求，都是浪费时间，能多学一会儿法多好啊。我也一直认为自己走得正，法学得多，自己做得没错。几个月下来，我没有浪费一点时间，除了工作之外，坚持做着三件事，每天还大量学法，坚持练功，可就是身体很快消瘦下来了。我很疑惑，大法弟子是超常的，每天练功的时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在顺时针旋转的时候，能自动吸取宇宙中的能量。不吃饭会瘦，应该是制约常人的力。大法弟子超出常人这个层面，就不受常人力的制约，为什么我还会瘦？ 当我把这当作一个需要突破的假象，就像每天早上突破困魔，坚持三点多晨练一样。我坚信自己一定能突破这种状态，一定能省下吃饭睡觉的功夫，学更多的法。可是几个月过去了，我感觉自己的精神还好，头脑清醒，全身心融于法中，不吃饭挺舒服，吃了还觉得不太舒服，毕竟常人的食品现在也不安全卫生。可身体却越来越瘦，面黄肌瘦，别人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同修也对我有看法了，常人的亲友都开始担心我，你怎么越来越瘦，是不是练功练迷了？这句话深深触痛了我，原来在他们心中，我越来越瘦是修炼大法造成的，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这些亲友以前都做过三退，明白了真相，如果他们真的因为这件事对大法产生了误解，那我不是在害他们吗？我开始向内找，我首先问自己，个人修炼状态的突破和维护大法弟子正面形象孰轻孰重？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大法弟子一定要维护大法，我们展示在常人面前的形象应该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没有皱纹，脸上光光的，白白的，白里透红。我现在比以前瘦了20斤，以前丰满的脸颊都皱了起来，样子也丑陋了，这看在常人眼里能不起疑心吗？继续向内找，我发现自己把同修们在监狱里、看守所里绝食抗议的超常状态当成了常态，有标新立异的心，总觉得别的同修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忽略了那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行为，那些坚定绝食的同修都受到师尊的加持，让他们在当时那种极端恶劣的情况下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证实法，而我现在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中，却自己追求这种超常的状态，这不是在给师尊添麻烦吗？至于吃了饭觉得不舒服，不吃觉得挺舒服，我想起师尊的法中说，因为功的演化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不能凭着感觉修炼。选自转法轮。再说旧势力会不会钻空子，利用我不想吃饭，想节省时间的心，加大这个执着，让我越来越瘦，形象越来越丑陋，这是大法弟子要走的路吗？我这不是在走极端吗？这不是在破坏法呀？想到这儿，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师父可多次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不能走极端。我以前经常看到同修们过病业关时坚持不去医院，坚持学法练功，坚决不受常人亲情的干扰，最终不治而愈，让人看到了大法的神奇。我又仔细回顾了同修们过病业关的文章，发现这些同修过关的时间都是短短几天，常人即使当时不理解，短短几天后就见到了奇迹，因此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并没有给常人加深误解的机会。而我这种状态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在同修间、常人的亲朋好友中造成了误解。我需要做的不是坚持自己的突破，而是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迅速消除造成的不好影响，放下自我，为大法形象负责，为众生负责。我的身体不是我自己的，是为了修炼，也是属于大法的。我不能自私地决定自己非要走的路，我要走的路一定是维护大法的路，为救度众生的路。师父讲过，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有人把辟谷说成是某一层次中的体现，也有人把辟谷说成是净化身体的表现，也有人把它说成是高层次中的修炼过程，其实都不是。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辟谷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特定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看到这里，我觉得以前的坚持很好笑，既然不是层次的体现，也不是净化身体，那我还追求突破什么呢？ 我明明没有处于特定环境下，为什么非要搞特殊呢？师父又在转法轮中讲，我们讲练功要专一，你不能够人为的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觉得它挺好，你也想辟谷，你辟谷干什么？有的人觉得很好，好奇，或者是觉得自己功夫高了，能够显示显示，各种心态的人都有。即使采用这种方法修炼，也是要消耗自身能量来补充身体的，所以也是得不偿失。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开始还没觉得是在说自己，因为我并不想显示什么，只是想节省时间。但是现在我悟到，师父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得不偿失。转法轮，我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情，让师父再为我多操心呢？后来我就坚持每天三顿饭都吃，但这么长时间不怎么吃饭，胃也小了，肠子也细了，吃多了难受，那我就每顿少吃点，但每顿都吃。慢慢的我又长胖了，气色也好了，当然学法也没耽误。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再走下去太危险了，真是愧对师父。写出来是想给那些和我一样的同修提个醒，只有遵照大法去做才是真正正确的。选自转法轮。不要人为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维护法，为了救度众生的。第一次写交流文章，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批评指正。
信师信法的神奇，我是一名郑州大法弟子，2005年底抱着治病的心理走入大法修炼的。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时间长了并发症也都出来了，四肢疼痛、麻木、肌萎缩，眼睛也看东西模糊不清，脾气还特别大，只要不顺我的意我就打人骂人，吓得人家都不敢和我说话，见了我都躲着走。学大法后我学会了忍，只要有时间就是看书学法。后来老学员见我那么认真学法，就给我送来了教练功动作的碟，还教我练功动作。师父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在师父的呵护下，在老学员的带动和帮助下，我努力地看书学法，练功发正念，练了几天，家人都觉得我脾气变好了，血糖也由原来的 18.1 下降到了 5点，血压也正常了，就连可怕的并发症也没了。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师父的救命之恩。今年年初的一天下午，我骑着电动车外出办事，结果骑到县城的一条主干道拐弯处时，和对面飞驰而来的一辆轿车撞上了。我的左腿一下子被电动车重重地砸住，我立刻想起师父说的话，好坏出自人的意念，这意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嘴里不停地说，没事儿，没事儿，我是金刚不坏之体，我有师父保护，啥事没有。这时车里下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慌张地来到我旁边，赶紧把我的电动车抬起来推到路边上，搀扶着我到马路边坐下来，准备拨打120送我去医院。我赶忙拦住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放心吧，我不讹你们，也不给你们找麻烦。他们感激地说，叔，要不我们给你留个电话。我说不用，你们走吧。他们走后，我忍着疼痛回到了家，当晚小腿就肿了起来。我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和往常一样我坚持练了功， 当练到第二套功法时，突然觉得头晕、恶心、出虚汗，我艰难地走去厕所，连拉带吐，不一会儿功夫，身上汗如雨下，衣服都湿透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我洗了澡，换身衣服，继续把四套功法练完了。我以从容、超脱的心态应对病业关，半个月后，我就能轻松自如地走路了。亲戚朋友来看我时，都说不得了，就连我当医生的侄女，也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是常人，肯定是打120送医院做检查、输液、打针、吃药，没完没了的折腾，受尽了罪还未必能好。我心里的高兴啊，我知道是师父帮弟子承受了。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赋予的。我现在真是无病一身轻，没有什么能回报师父的，唯有在修炼的路上精进、精进、再精进。
少年白居易学写诗。白居易15岁写出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名句，这是他勤奋学习刻苦用功的结果。白居易自幼勤于读书，昼刻赋，夜刻书，闲又刻诗。他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努力学习，他不仅时间抓得紧，而且下的功夫也很深。据说他念书念得多，连嘴唇的皮都磨破了，生了很多口疮，但他并不因此中断，还是日夜不停地念。他写字写得多，连手臂上也磨出了一层很厚的老茧。出于刻苦学习努力写作，30岁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富有盛名了。据元稹说，白居易的诗从王公贵族到仆夫都能吟诵，从官府到茶馆驿站，到处都有人题写白居易的诗句，他的诗甚至流传到了国外。
预知未来的唐代高人张景藏，作者唐安。唐朝的张景藏少年时擅长相面、术类，与袁天罡齐名。蒋炎年少时曾遇到张景藏询问官禄寿命，张景藏说，您从今天起的第二年当得到掌握太子的东宫的兵权的官职，未到任中就会被免职，免职之后厄运在三尺土下，又经过6年出现死兆，然后当享富贵，到了61岁会担任蒲州刺史，10月30日午时官禄就绝了。蒋炎后来的命运都如同张景藏说的那样，蒋炎果然当上了太子詹事。他曾奉命出使高丽，被高丽的莫离之囚禁在地窖中关了6年，然后才得归国，61岁在蒲州奉皇令辞官。刘仁轨当平民的时候，曾与同乡靳思贤向张景藏询问官禄，张景藏对刘仁轨说，您会居于五品的官职，虽暂时被罢官，终当位极人臣。张景藏说靳思贤会孤独地客死异乡。刘仁轨后来担任给事中的官职，被连坐罢官，被命令脱下官服，穿着平民的白衣到海东效力。谁知30年河东，30年河西，刘仁轨苦尽甘来，当上了左仆射的大官。刘仁轨任左仆射时，靳思贤还在，他对人说，张景藏预知刘仆射的命运推算得很精妙，可是我现在已有3子，田地房宅都富足自如，难道是他也有说不中的？不久，靳思贤的3个儿子相继死了，他卖尽了田宅，寄居客死在亲戚的园中。不是张景藏说的不准，是时候不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古人都知道，人的一生是上天安排好的，到哪一天会遇到灾难，到哪一天会当官，到哪一天官运到头了，会相面、懂法术的人都是能预先知道的。只有中共无神论邪说才宣扬官位是通过勾心斗角的算计得到的。参考《旧唐书》卷191列传第141方记。
家教真是，王氏词汇真大度，作者陆文。宋代时的汉州洛县人王氏，洛县在今四川广汉县北，虽然身为女子，却很有节操，大度而识礼，为乡人所敬重。她18岁时便嫁给同乡陈安杰，未料到天有不测风云，结婚刚一年多，陈安杰便不幸离开了人世。这样一来，陈家只剩下了公公婆婆、一个小姑子、王氏自己以及她和陈安杰所生的一个年幼的儿子。公公婆婆都已经年迈，生活需要靠旁人照顾，小姑子和儿子都尚年幼，陈家缺少了支撑家庭的顶梁柱。这时候王氏也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她流着眼泪对公公和婆婆说，人养了儿子本是希望他能侍养双亲，持家过活的，如今到了这步田地，也实在是无可奈何，我愿意像二老的儿子在时那样，撑持门户，奉养双亲小姑和我的儿子。公公婆婆听媳妇这样说，感到莫大的安慰，说，如果您能够这样，那么我们的儿子仍然像没有死去一样。王氏安葬了自己的丈夫后，勤苦治家，井井有条，一家大小各得其所，公公婆婆也十分安心。王氏的儿子稍大，他便为他请名师加以教诲，自己也时时对他加以教育。他的儿子刚满30岁，竟遗下两个儿子又不幸去世，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王氏的头上。王氏仍然没有被灾难所压倒，又继续抚养教育自己的两个孙子，后来两个孙子均笃学而有声望。当年陈安杰去世时，一个妹妹年尚幼小，王氏辛苦将小姑教育抚养成人，又热热闹闹地为她操办婚事，给她丰厚的嫁妆。过了几年，王氏的公公婆婆相继去世，已经出嫁的小姑却提出来要分家中的财产。王氏辞讳这是她勤劳李家所得。王氏几乎将家中的所有财物都毫无吝惜地交给小姑，丝毫没有怨言。没想到小姑的丈夫是个浪荡子，没过多久便将妻子的财产挥霍殆尽。小姑见到丈夫的作为，想到自己对于寡嫂的苛刻，心中又愧又悔。她和丈夫过不下去，便带着自己的儿子回到娘家。王氏再一次显示出她的大度，她照样真心诚意地对待自己的小姑，为她置屋买田，又精心教育抚养自己的外甥，对待外甥和自己的子女完全一样，毫无偏心。平时亲属中有贫穷难以生活的，王氏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为他们操持婚嫁之类的事情。受过她帮助的竟有30-40人之多，甚至相距100里外有一家姓甘的亲戚，因贫困而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小女儿卖给酒家。王氏知道后也出钱将甘氏小女儿赎了回来。乡人都尊敬王氏的节操为人，大家都不喊她的姓氏，而尊称她为堂前。堂前本为子女对母亲的称呼，乡人为了表示对王氏的无比尊敬，便以母亲辈的称呼尊称她。王氏苦心抚养教育家人，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她去世以后，子孙们仍然遵照她的遗训，五世同居，互相敬爱，和睦相处，以孝友如叶之家著称于当地，以致朝廷也知道了王氏家的事迹，特意下令经表。正是从来上苍重心性，贫富贵贱均不论，但是品德多善读，便得人神共垂青。高山仰止尽无限，低眉行己甚愧心。王氏词汇真大度，笔者独霸泪沾襟。出自《宋史列女传·陈堂前传》。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